主，我们就像当年的门徒等候在马可楼上，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命令，主啊，要你的门徒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他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啊，我们比门徒还要软弱，主啊，我们更需要加倍的在你面前等候。主啊，我们今天早上不是单单来上一门课，我们来是等候在你的面前，你来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主啊，要我们只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啊，我们就有能力为你做见证。主啊，你来浇灌我们，你来充满我们，你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把这堂课的学习仰望圣灵，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赞美你，我们等候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仰望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请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吴迪兄摸你们要再调大一点，《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一同读第一章的第八节 ，Good。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的第八节。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1900年最后的一天，在 Kansas City、Topeka。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叫 Bethel 伯特利神学院，当时的院长叫 Charles Bachem， 他带领着十几个神学生做世纪的守望祷告，马上就要进入20世纪，这些同学在那边祷告，同时院长叫他们要读《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要他们读这两章圣经，让他们注意找一件事情，找什么？就是圣灵充满的凭据是什么？圣灵充满有会有些什么的经历，有些什么的表现？他们带着个渴慕的心，要得着圣灵充满。为什么？他们要经历五旬节的能力，好带来普世的宣教。他们有一个祷告，一个盼望。20世纪将是一个宣教的世纪，将是一个丰收神国度灵魂的世纪。他们要得着圣灵充满。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经历，个人好像哎呀啊发热啊，圣灵浇灌啊，有特别的经验。他们追求圣灵充满有个目的，要真的经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初代的门徒就得了什么能力，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带到地极。所以当时洁癖的神学生就像我们这样在一边祷告等候，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做守望跨世纪的祷告会，这个很奇妙。到了1901年1月1号，就是20世纪的第一天，圣灵大大的浇灌在他们当中，特别是借着院长 Charles Baum 给一位姐妹叫做 Agnes Osman 按手，哇，这个一按手不得了，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这位姐妹，她都讲出方言。而据这个院长的传记说，她所讲的方言是什么？中文 Chinese。而且不是单单在那个时候讲了方言讲中文，而且他连续三天不会讲英文，只会讲方言，只会讲中文。哈利路亚！让我们看到，哇，20世纪，神真的是眷顾中国人。 他们称这种的方言叫做 missionary language。 他们有一个的盼望，当圣灵充满，他们讲方言就得着这种别国的方言，就可以去到中国，去到全世界，有不同的方言，可以在那边传福音，为神做见证，就如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历。当时的门徒讲了别国的方言来宣告神的伟大。因着圣灵的大大的浇灌，很多的同学他们不单讲这个方言是中文，像 Agnes 也讲德文，讲不同的语文。要因着这样的大复兴，也带来很大的逼迫，很多人就觉得他们怎么会有这种的表现，那么的神怪。那么神学院受到一些的逼迫，也分裂。后来院长 Charles Barham 就在 Houston， 在1905年建立另外一所的神学院，另外一所的圣经学校。他上课的方式跟我们丰收很类似，我当初也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他们也是一个学期有10个礼拜，啊，然后他们唯一的课本就是圣经，就是读圣经。然后当时有一位的学生叫 William Seymour， 是个黑人的弟兄，而且这位弟兄还是身体有残疾的，他有个眼睛是瞎的，也没有什么大的学问。而当时因为这个种族隔离，这个黑人的弟兄能不能像你们坐在教室里面？不能，所以他上课是站在门口，站在窗边，这样来听的，来上课的。就感谢主，神真是怜悯，也是卑微的。结果 William 弟兄他得到这个圣灵充满讲方言的 message 这个信息，哇，他心里面非常的渴慕，他觉得这个就是末世教会最重要的信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经历五旬节的经历，像初代的门徒一样，要得着这个能力，然后去传福音。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在1906年，他二月被邀请到洛杉矶的一个教会，他就传递这个信息，就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跟着《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的事情，讲方言的事情。结果当时的教会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教导，就把教堂的门锁了，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很奇妙的，在1906年4月份，William 弟兄在阿苏萨街租了一个马棚，这个马棚原来是一个旧的教堂，但是没有人用，太荒凉了，就改成一个养马的马棚。这个很奇妙，每一次他在那边聚会，圣灵大大的浇灌，很多人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甚至病得医治，甚至有人领受异象，能够领受预言。有当时他们那个聚会非常简单的，坐的不像我们坐那么舒服的椅子，他们就坐一个板凳，啊，一个木板，两边用两个水果箱撑住，讲台呢也是用两个水果箱叠在一起的。有整个的聚会，William 弟兄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跪在讲台后面，头低在那边，都是在那边祷告，啊，然后圣灵就感动弟兄姊妹很自由的上来做见证，然后上来就是有神的话语，所以整个聚会都在圣灵的流跟带领当中。有时候聚会3个小时、4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不能停的，充满着神的同在，神的荣光，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圣灵充满。而这样的大复兴传出去， 全世界、全美国很多的弟兄姊妹带着个朝圣、要得着福星的心情来到安苏萨街，然后他们也被圣灵充满，他们也经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这个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得着能力。所以很奇妙的，因着这样的大复兴，就产生了五旬节的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带来美国许多的教会人数的增长，特别神怜悯在美国跟欧美这段时间，我们知道19世纪中跟19世纪末是整个基督教最黑暗的时期。为什么？
圣经被锁禁。
因为新派神学把整个的欧洲控制了，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耶稣是同理所生，整个新派神学把欧洲的神学院教会、把美国的神学院跟教会，按估计在20世纪初差不多有三分一的教会变成新派的。特别在长老会、卫理公会这个甚至浸信会都有新派的势力，神学院更不用说了，差不多所有有名的神学院，从 Union、 从 Princeton、 从 Harvard、 从 Yale 都变成新派。所以还记得宋尚杰博士的经历吗？他在哪里读过神学院啊？ Union 协和，在纽约的 Union Seminary。 他本来是牧师的孩子，很爱主的，结果一进到这个神学院，一读就是新派神学。哦，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其实新派神学让宋尚杰读到他差不多整个人 crazy， 精神分裂，太大的冲击，跟他原来的信仰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宋尚杰博士对神学那么反感？因为当时所有的神学院其实大部分都是新派的，所以他说神学是什么？神学是鬼学院，千万不要去读神学院。神学院是被撒旦、被魔鬼控制的地方，有撒旦的座位，神学是鬼学院。所以他这个观念也真的是影响了我们中国教会，好像不太鼓励弟兄姊妹去读神学院，是因为当时他所了解的神学院都是新派的神学院，然后美国大部分的教会都变成新派。但是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怜悯他的教会，就在那么黑暗的时候，圣灵的大复兴、五旬节的大复兴临到了美国，也影响了欧洲、全世界、亚洲。很多的宣教士都因着这个五旬节的运动，因着这次的复兴，一批一批的被派到国外去，派到韩国去。所以韩国有神召会啊，我们所尊敬的赵荣基牧师，他就是这个五旬节运动的国子，因为他所读的神学院是五旬节运动所建立的神召会神学院 Assembly of God。 所以在四月份在洛杉矶不是有这个 Azusa 街100年的 celebration， 从1906年4月份到现在2006年4月份刚刚100年。所以在洛杉矶在四月份有很大的 celebration， 有好几万的弟兄姊妹，在全世界有好几百个牧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的复兴运动的纪念。目的是什么？不是单单纪念100年前圣灵在阿苏萨街大大的浇灌带来这个复兴，大家的祷告跟盼望希望同样的复兴临到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21世纪的刚刚的开始。同样的 scenario， 我们需要在这末后的时代，21世纪经历同样的大复兴。不是好像100年前那个复兴的余波好像已经越来越减弱了，我们需要重新的得力，我们需要同样的新酒能够浇灌在我们当中。而因着这个大复兴，从所谓的第一波五旬节运动到 第二波、第三波。啊，本来我 PowerPoint 有这些 statistic 可以打给大家看啊，但 somehow 这个 projector 不 work。啊，我是很快的，只是告诉大家啊一些统计的数字。在1910年，因着第一波带来五旬节的弟兄姊妹的教会有8万人，到了1970年有1500万，到了1995年有5700万，到2000年五旬节的教会的人数到6600万。然后灵恩第二波在大概60年代开始，那我们会在这个圣灵神学里面会解释第二波的发展开始它的特点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知道一个数字哈，因着圣灵第二波的复兴，到70年代有330万的信徒，到1995年有1亿5000万，2000年到有1亿7000万。灵恩第三波，其中第三波的代表就是这个葡萄园的运动，但是不限于葡萄园的运动，到1995年有2亿5000万，2000年有2亿9000万。那我们只要看在2000年的统计，把第一波的信徒教会跟第二波的信徒教会跟第三波复兴运动的信徒教会加起来，在2000年是5亿3700万，而当时基督徒的人口在全世界大概包括天主教徒有20亿，所以五一 over 21，差不多占了多少啊？1/4。而且按照这样的增长来推算，这些的 statistics 来计算的话，到2025年呢，三波加起来的基督徒大概会到8亿6000万，会占基督徒的总数的 33%。 意思是说三个基督徒当中会有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的确我们看到在全世界，甚至在我们湾区，对圣灵敞开的教会或者相信圣灵恩赐的教会，在过去这十几年我们真的看到增长得非常的迅速啊！不但是葡萄园的教会，还有牧主先锋教会，还有圣命和灵粮堂等等啊！所以我们从这些的数字，我们很有信心圣灵的恩赐、圣灵的真理是末世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相信接受圣灵恩赐的教会会越来越增长发展，从过去的所谓 minority 小数会变成什么 majority。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好像我们相信圣灵的真理、圣灵的恩赐好像有点的不太敢表达哈，这是过去的情况。因为过去相信圣灵真理是一个好像 minority， 甚至有些人啊，像这个吴廷牧师啊，上礼拜来这里分享，他早期在台湾经历圣灵充满，他说他们是 underground， 是地下教会，不敢 expose， 真的是很大的逼迫啊。但是现在不是 underground， 我们相信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是一个 majority， 一个主流的一个的倾向。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图来说明过去这2000多年神的教会的增长的情况。这是教会的增长人数，这个是 year。 我们从教会的发展呢，可以看到初代的300年教会增长得很快，为什么？我们读历史神学就知道为什么。有逼迫，还有呢？最重要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初代的教会完全相信圣灵的恩赐，而且在他们聚会当中，像特土良、俄里根他们的资料见证，特别特土良见证， 他们就业当中就有神迹奇事，有弟兄姊妹看异象，有先知说预言等等，这些恩赐在初代教会还是有的，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初代的教会，他们相信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也自由地运行在教会当中，同时他们没有受到这个君王的控制。教会越被逼迫，越被炼净，越有能力。这教会在初代三百年增长得非常快，把整个罗马帝国流转过来。但是到了310多年，君士坦丁号称自己是基督徒，然后就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国教，变成一个 state church， 而且要盖很大的礼拜堂 cathedral， 然后在整个的管理结构上面一层一层的 hierarchy， 他变成整个教会的头，等于他是第一个教王，是皇帝来管理教会的教王，所以整个教会就开始走下坡。特别他让每一个在罗马帝国的公民一出生，小婴孩就给他 infant baptism， 成为一个教民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所以你不受洗，你就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就失去很多的权利。所以整个的教会充满很多根本不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教会被掺杂，教会充满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很多的败坏，很多的问题，再加上在教义上越来越偏离圣经的因信称义，所以整个的教会一直走下坡，一直到1517年发生什么事情？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把这个的基要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它恢复过来。当然我们读历史神学，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贡献不单单只是高举因信称义，他有什么别的贡献还记得吗？改教的五大原则还记得吗？历史神学的考一下。啊，耶！
唯有圣经，
唯独圣经 ，Only the Bible 啊，让每一个的信徒都能够有德文的圣经，他翻译德文的圣经，啊，而且高举圣经是唯一的权威。还有，啊，信徒皆祭司，啊，但很可惜，这个信徒皆祭司在当时马丁路德只是应用在什么的层面啊？应用在信徒跟神的一个关系，得救的关系。每个信徒不需要经过这个祭司，可以直接的跟神认罪就得救。没有把这个信徒这祭司应用在侍奉的范围啊，侍奉还是在这些圣品的手中。大家感谢神，我们看到过去这20几年，这个信徒皆祭司的这个真理应用在侍奉的层面，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每个人都可以做小组长，可以传福音。因着这个信徒皆祭司用在侍奉的层面，在推动小组的教会，在全世界教会因着这个新的架构迅速的增长。那在1517年之后，感谢神，教会开始慢慢起来了，有起色了，但是还是不够。到了1906年，因着这个阿苏舍大复兴，教会的增长是这样的，跟初代的教会的 slow the same， 是非常快速的增长的。那我们现在祷告，在这个21世纪，求神让他的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当中，也是我们建门课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我们有个盼望，我们也能够得着同样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浇灌，好让神的教会是直线的，因着我们得着这种圣灵的能力，可以直线的增长，好让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完成，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那当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初代的教会所以这样的能增长，重点是在第八节的一个字，就是能力这个字 dunamis dunamis。 那么究竟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啊？过去我在讲到的时候有提过，还记得吗？这个 dunamis 啊，很多新的同学我特别要说明，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基要的真理，特别在认识圣灵方面。究竟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得的能力，这个 dunamis 是什么能力，还记得吗？啊，生命的道德的能力，很好。还有呢，这个能力还包括什么？ Miraculous power， 异能的能力。还有呢，话语的能力， word power。 我们进到圣经要看见三方面的能力的彰显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些 word study。 Dunamis 这个字，这个字把它 transliterate 成英文的话是 DYNAMIS。 那这个字的字根在我们英语上面呢，产生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是 dynamite。 第二个字是 dynamo。 第三个字是 dynamic。 假如我们得到这种圣灵的能力呢，我们会如同 dynamite 一样。 dynamite 是什么？黄色炸药。我们有能力能够炸开一切拦阻神的至高，就好像把一个拦阻的山把它炸开，把它挪去一样。初代的教会在同时在1906年五旬节的大复兴里面，的确这些弟兄姊妹经历到圣灵这种好像爆炸性的能力，接着神迹奇事把许多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真的好像炸药一样把它炸开了。特别这些的慕道友或者不信主的人，哇，看到他的朋友啊，或者他的亲戚病得了医治啊，或者他们整个的生命被改变，他们不能不相信耶稣是真的，神真神。就好像在中国大陆今天很多的中国人信主，我常常进去培训，我都问他们，你们是为什么信耶稣的？每一个都是因为经历到圣灵的大能，神迹奇事。然后他们都说，哇，耶稣真灵啊，神真神啊。我们今天信耶稣都不讲灵不讲神的，我们都是讲理论的啊，合不合理这个信仰。但他们不是用这个 intellectual approach， 他们是用这种经验的，他们需要一个灵的神，真的是灵的啊，比他们过去拜这些观音菩萨或什么都灵的啊，生命，而且是生命改变的。我们需要得着这种能力 dunamis， 带来一个爆炸性的能力，教会带来一个爆炸性的增长。第二个字 dynamo 更厉害了。 dynamo 是什么？是什么？发电机啊，啊，能够带出能量，带出光，带出热。今天我们的教会能够像一个 dynamo 一样，能够带出神的光、神的热、神的爱，我们需要这种能力。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些教会死气沉沉，没有能力啊？就是因为没有这个 dunamis， 没有这个圣灵的能力，好像只是充满很多的理论、教义、教训，啊，但是需要这个 dunamis。 第三 dynamic， 我们的侍奉能够很有活力啊，很 dynamic 啊，很活泼啊，很有动力。传道人需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需要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你的教导就是死死板板的，啊，不活泼，没有能力，没有动力， 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要很 dynamic 的，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的确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当年的门徒他们渴慕，他们等候在马可楼上。在1901年1月1号，圣灵浇灌在这个 Kansas City Topeka， 这些神学生他们渴慕，他们通宵的祷告，他们得着了这个能力。所以同样的，今天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慕的心，要得着这种的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我们一同来看圣经，究竟在圣经里面啊的说明是怎么样的一种能力。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林后第四章，林后第四章 Chapter 4，我们一同来看第四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现在提到能力，能力这个字就是 dunamis 这个字。那究竟这个能力从上下文看是指的什么能力？是一边赶鬼的能力吗？还是什么能力？有没有注意到是什么能力啊？我们一同来看第十节，一同来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看到是什么的能力啊？是能够把老我钉死的能力，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能力？是一个道德的能力，是一个圣洁的能力。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Chapter 4放到前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章20节跟21节，同样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我们一同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好，我们把这个全能这个字画起来，在原文也是 dunamis 这个字。那究竟这个全能是指的什么？很多人就用这节圣经来引用出所谓全能布道，就是用神的全能，从异能医病赶鬼来布道，甚至有本书叫做全能布道。但是这里所讲的全能是否就是讲到这种异能恩赐的全能呢？你发现从上文你看到这个全能是指的什么全能？有没有看到啊？十九节提到是什么？十九二十节看了什么？这里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有些人怎么自高自大。但是保罗说今天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言语，乃是他们的什么全能。所以这个全能是指到生命上的谦卑圣洁，相对于这个自高自大，而不是说啊、哦，他们要显出他们的异能啊，不是，保罗不是要这个全能的异能，从上文来看是要他们跟这个自高自大不同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谦卑圣洁。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哦，这个全能其实指的什么？是生命的能力啊。所以在这里翻成全能是有时候 misleading 啊，以为是一种 power 啊，一种能力恩赐，不是。在这里所说的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来在乎什么？生命的能力。所以把你的圣经旁边写生命的能力，这样来翻会比较对。否则我们就以为神的国是要我们追求什么恩赐能力。所以怪不得那么多比较灵恩背景的弟兄姊妹跟教会，他们都拼命追求这个所谓恩赐全能，不追求生命。所以甚至谁是很有恩赐圣灵恩赐的传道人，一下就跌倒啊。假如我们把这个的经文解错了， 而且把它高举了。哇，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哦，不是传道人整天会讲道就够了，没有用，讲道没有用啊，最有用的是什么？是全能恩赐异能，那就把整个的教会就完全带了错的方向去。难怪追求圣灵恩赐的教会常常会会错意，解错这些经文，就去追求什么异能、全能、恩赐。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什么啊？全能。不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字 dunamis， 从刚才林后第四章看到，这个 dunamis 是什么？是一种道德的能力，是能够把老我钉死，活出基督复活生命的能力。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这种能力乃是生命的谦卑跟圣洁，不是那些自高自大自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生命能力才是算数。所以保罗在二十节就更补一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生命的能力。究竟这些的传道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如何？哦，他们很会讲，但他们的生命如何？有没有圣洁？有没有道德？有没有爱？所以这个才是重点。但很可惜，我们过去常常就用这些圣经来高举恩赐的全能，所以产生很多的问题。这第一，我们最重要要弄清楚，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要得着 dunamis。 我们一同来说 dunamis， 这个 dunamis 是什么？这个 dunamis 第一重要的是一个道德生命的能力。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初代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啊，来见证说明这个能力是什么。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4节，我们一同来读哈，读到47节。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看到吗？这群被圣灵充满、得着圣灵能力的弟兄姊妹，他们所表达彰显出来的是什么？能不能把它归纳出来？从44节到47节，他们所表现的是什么？合一相爱，爱到个什么地步啊？能够把田产家业卖了，然后交给教会，供应这些有需要的人，凡物共用。因为当时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丈夫抓去坐监，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家庭生活有困难。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凡物共用。啊，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啊，我们是共产主义，基督徒一定要共产主义啊，否则我们就觉得哎呀不平安。为什么初代的教会凡无共用，我们今天不凡无共用啊？假如一个传道人引用这句圣经断章取义，就会把教会分裂啊，就产生所谓今天教会都不属灵。你看教会没有这样做啊，啊，但是我们要了解那个背景，更重要是了解背后他们被圣灵充满那个爱的彰显。The principle of love is most important. 还有看了什么？46节描写他们怎么样？哇，最宝贵的同心合意。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或者最缺乏的就是什么？同心合意。啊，我们在这个 Bay Area， 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啊，不是这个。Bachelor 就是 Master Degree 就是 PhD， 大家头脑都很大，都自以为是，教会很难找到同心合意的。有时候是表面同心，心里不同心，背后就还开始骂那个传道人或是骂这个长老。但你发现当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被这个圣灵的能力 来保守的话，会同心合意，而且天天哦，天天同心合意哦，很不容易。还看下去，他们的彰显是什么？哇，他们是怎么？真的是爱神啊，赞美神，每天都活在真的敬拜赞美里面，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每天在家中薄饼。好，我们注意这个家，你发现初代的教会是在哪里发展的？家里面发展的啊。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观点，而且不单是爱神爱弟兄姊妹，而且还得众民的喜爱，表示他们也是真的是有爱心去关心周围的人。教会不是在四面墙里面，那个生命真的被圣灵浇灌，在活水江河涌流出来的啊，涌流到周围的百姓，爱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说得众民的喜爱。你发现今天在美国的基督教，我们很可怜的，我们美国的基督教不得众民的喜爱的，真的，在美国的 culture 其实 anti-Christian 的啊，你要办一个教会申请个 permit 难得不得了啊，很难很难，就是因为你发现整个的 culture 整个的文化整个的众民其实对基督教啊都不太好感。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是躲在教堂里面，好像跟这个社会跟周围的众民脱节。但假如我们今天基督教能够讲得不好听，学一下某某慈济，那么的有爱心，那么多的行动，那么多的救灾，我想众民对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政府对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可能我们申请什么东西都很容易了。但是我们就好像基督教是搞自己的小团体啊，没有办法得众民的喜爱啊。结果神就把得救的人数什么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的能力是何等的宝贵，是一种爱的能力，是一种圣洁的能力，生命的能力。所以让整个教会能够相爱同心，而且得众民的喜爱。所以让我们再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描写到这个圣灵充满的能力是什么的能力啊。将来我们会再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的浸，但是我们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圣灵充满的能力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同来从这个十五节一同慢慢的读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
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里讲到，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所得着的能力所彰显出来的是什么？没有说倒在地上，没有说发热发麻，也没有说讲方言。你发现上下文所说明的这个圣灵充满是关乎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看到吗？特别十九节、二十、二十一节提到什么？哇，又提到同样的事情了，口唱心和，彼此能够和睦的啊，口唱心和。又提到什么？赞美主，跟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的一样的。又提到什么？能够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凡事谢恩，常常感谢父神，而且会有敬畏基督的心。更宝贵的是什么？彼此顺服。哇，讲到这个更高的恩典，圣灵的充满会带来彼此的顺服。到了二十二节之后才讲到 夫妻彼此的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假如在一个更高的原则，圣灵的掌管充满之下，这里说什么？彼此顺服。丈夫要不要顺服妻子啊？也要啊。你不能以为丈夫就是老大，就是这个头啊，妻子是一定要听我的。但假如这个丈夫也被圣灵充满的话，圣经怎么说啊？彼此顺服的啊。太太讲的话有道理的啊，也丈夫也要头低下来啊，是是是，对对对。但是假如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很难。特别我们中国的背景，丈夫都是大男人主义的，很难。但假如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你发现所彰显出来的都是关乎道德性的生命、圣洁、爱心、敬畏、顺服方面的，也是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经文看到，这个能力或者圣灵充满的能力不是那么肤浅的，就是一种好像的倒在地上发热发麻看异象讲方言而已，不是那么肤浅。圣灵充满所带来的能力是一个更里面的、更真实的、更持久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也可以说是一个爱的充满。所以要么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的第五节。好，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其实是一个什么？爱的浇灌。当我们有爱，我们就能够守住全律法了。爱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能力。好，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方面。所以假如你觉得哇，你好像没有办法爱弟兄姊妹，没有办法爱神，没有办法爱你的配偶，就表示你什么？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真的是好好的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第二，这个 dunamis， 我们发现这个字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也用过这个字，让我们来去发现这个 dunamis 第二方面的意义。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描写谁？描写亚波罗。好，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有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把这个能这个字画起来，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其实这个能这个字原文就是 dunamis， 最有能力讲解圣经。所以这个能力会带来话语的能力，能够讲解圣经，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的能力，是这种的能力。所以你看看实际初代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之后有没有带出这种能力，有没有？有。我们来看第二章十四节，使徒行传我们放到前面，第二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段来读。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怎么高声说？彼得代表着其他的门使徒在做神的出口，在那边高声有能力的，蛮有能力的，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因着他能力的宣讲跟见证，当天有多少人决志啊？3000人。第一个布道会能够有那么大的果效，你发现因着什么？ 因着这些使徒们都被圣灵充满，得着这种话语的能力。我们再翻到第四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所以要我们看得更清楚。好，我们一同来读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看到了吗？圣灵充满不是单单只是倒在地上发热发毛，圣灵充满更重要是什么？看到吗？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能够得着这个话语的能力 word power。 话语的能力能够传讲神的福音，这个话真的能够震撼人的心灵，能够感动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 First Great Awakening 在18世纪是在 Connecticut 一个很小的教会开始的，当时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他为教会的荒凉的光景，他常常进食祷告，仰望神的福星临到教会。特别有一次神给他一个信息，他就为这个信息进食了七天，要到礼拜天他就带着神的能力被圣灵所充满，然后就把他所领受的信息就是很斯文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呢他们是讲到是独讲章的啊，不是说很 dynamic 的，他就是这样站在那边很好像死板的，但是蛮有圣灵的能力，一个字一个字把他的讲章读出来。当他把这个信息带出来的时候，教会带来极大的震撼。他这边信息就是有名的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哇，这个牧师真的敢讲话，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就是他信息的题目。他一点都不客气，说这些弟兄姊妹都好像是罪人，你们知道你们多危险，你们是在愤怒的神的手中，神要马上来施行他的审判。哇，所以奇妙，当天聚会神感动了很多人，很多人坐满这个教堂，甚至这个楼梯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也站满了人。然后这些弟兄姊妹啊抓住那个楼梯旁边那个栏杆啊，用力抓，抓到那个地步，用力那个地步整个栏杆摇断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恐怕一放手就掉到地狱里面，这样的害怕，这样的敬畏神，这样的一篇信息带来整个教会的复兴，然后带来整个的美国大复兴的一个开始。 Great Awakening 就是从 Jonathan Edwards 他进食祷告，他被圣灵充满，要带出这种话语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我们追求圣灵的能力，我们要追求生命的能力、爱的能力、圣洁的能力，更要追求话语的能力，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提醒我们，最要羡慕的是什么？先知讲道，不是单单先知讲预言，那个是把我们基督教降格了，那个只是先知里面那个小部分的 ministry。 你看摩西是大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你好好看看生命记，看看摩西的讲论有多少是讲未来的预言啊，只有一个小 portion 讲的以色列将来会远离神，然后神会管教他们，他们会被掳，然后将来会归回，只讲那个小部分。大部分摩西的讲论是讲什么？神的诫命、神的教训，好让神的子民知道怎么去侍奉神，怎么去敬畏神，怎么去生活，这个才是先知的那个 content of the message。所以要我们真的是羡慕有这种话语的能力，能够做先知讲道。我们每一位被圣灵充满，神应许我们每一位 都要做先知讲道，每一位都是。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第一节啊，我们休息。